我们翻开经文第七页第五行，这个使徒六锐的第五种叫做众喜锐，就是大众看到前面的四花六动啊，自然产生无尽的欢喜之心啊！大家看经文，尔时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塔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侯罗伽、人、非人、及诸小王、转轮圣王、是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这是众喜锐，大众非常欢喜。这个大众呢，首先是四众，第二是八部，四众八部称为佛法的这个部众。这四部呢，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比丘尼是出家的二部众，优婆塞、优婆夷是在家的二部众。这个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天龙夜叉，这个天跟龙啊，应该中间有个顿号，就天龙八部，就天和龙是代表啊，天是一部众，龙是一部众啊，天部、龙部，或者叫天众啊、龙众，然后夜叉、乾塔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诃罗伽，这叫八部。八部鬼神啊，也叫八部众。天就是指天人，有天福的天人。龙呢是指龙众，就是有天龙、有人龙、有这个畜生龙啊，包括空行的、地行的、水行的这些龙众，那都是佛教的护法。夜叉呢是叫做劫机鬼。也叫地空天，就是在地居住，有时候在地上的空中居住的，有天人的这个福报，有时候福报非常大，大力鬼众叫夜叉。然后这个乾塔婆呢是乐神，是奏音乐的，是天上的寻香城里面奏音乐的这个乐神。阿修罗呢是飞天，就是有时候把阿修罗拿过来当着六道，这天人阿修罗，这有天福没有天德，从他没有天德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个福报啊比人还差，所以一般都讲天人阿修罗，就把他排的位置啊排在人的后面。在阿修罗道修成就的、修解脱或者证菩提的众生啊，基本上就没有，就很少，没有机会。所以从能改善自我这个思想境界的角度来说呢，阿修罗比人还差，但是从这个福报来说呢，他又比人的福报大啊，是这个情况。阿修罗。迦楼罗呢是这个大鹏金翅鸟，也是佛教的护法，他的展翅啊能够336万里，这个翅膀一展开有336万里，那它要飞出去就更远了，所以非常大的一个鸟啊，这是释迦佛在世非常重视的，也是佛教的重要护法。因为龙是佛教的护法，它要吃龙，那佛教呢，释迦佛就念这个辩舍真言，让它不要吃这个龙啊，这样子呢，就是它也可以做护法，龙也可以做护法。紧罗罗呢是歌神，是音乐天， 就跟前面的这个乐声呢是不太一样，乐声呢只是奏音乐，而这个歌声呢它是唱歌，就它的歌喉非常的美妙的简罗罗。摩诃罗伽呢是大蟒神，就是蟒蛇，所以我们到印度去你就知道，在印度看到那个佛的背后啊，我们中国的佛像背后都是那个背光照出来的，其实印度最原先的佛的背后都是蛇，那后面的蛇一条一条的非常多，长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头来，站在后面是佛教的大护法，就护法神，所以那些蛇呢都是有修的，修行好了以后呢，释迦佛成道了，他们都来皈依佛来学法，所以佛讲经说法，这个八部鬼神呢都要来护持。那这个四部众跟八部鬼神啊，都是这个佛的弟子与法华会上听法的人啊，这个四部，这个四众八部啊都在一起，然后人非人，人就是指人啊，普通大众，包括信佛的不信佛的所有人众，非人呢也包括畜生啊，其他道的众生啊，全部在里面，以及在人道当中的这个小王。小王是当时印度有十六大国的国王啊，印度当时也是一个城邦国，释迦佛的父亲就净饭王是在迦毗罗卫国当国王。迦毗罗卫国呢当时在印度的这个联邦国当中呢，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小国，不算一个大国。当时印度有十六大国，而在十六大国当中最著名的国呢就是摩揭陀国，还有乔沙罗国啊，居延弥国啊，有十六个大国。那释迦佛要出家的时候，到了摩揭陀国的这个都城啊，要去修苦行，当时摩揭陀国的国王就跑过来见释迦牟尼佛，他叫劝释迦佛说，你不要出家，我把这个摩揭陀国啊让一半给你管理。释迦佛说，我不是嫌我的国家太小才出家的，我是嫌这个看到众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才来出家，要解决众生的烦恼，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荣华富贵。这个摩揭陀王听他这么讲以后呢，就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就跟他说跟这个释迦佛说，他说你如果成道以后啊，你就首先来度我，我就成为你的这个护法。所以释迦佛讲法，包括这个竹林精舍，佛教的第一所寺院啊，都是在这个摩揭陀国的境内，就是王舍城。释迦佛讲很多的经书都在王舍城的这个奇都觉桑，都是属于摩揭陀国的这个范围。摩揭陀国后来在旁边邻居呢，也有跟这个舍卫国也在一起，也是释迦佛的一个重要的护法，就当时都属于十六大国之一。所以讲法华经的时候，当时的十六大国的这些国王啊，就全部都来了。那还有更厉害的呢，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在佛经里面有四种转轮圣王，有金轮王，有这个银轮王，有这个铜轮王，有铁轮王。金轮王呢是管辖四天下，就是东南西北东胜神州，南上部州，西牛霍州，北居卢州，这四天下就转轮圣王这个金轮王管的。那银轮王呢是管三天下，然后这个铜轮王呢管两天下，铁轮王呢是管一天下，就每一个天下都有一位铁轮王在管。那这个铁轮王生在这个世间管辖的时候，就是五谷丰登啊，人民呢这个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那大家都是会讲究道义，讲究道心，讲究修行，道风非常之好。就是佛讲的，就是转轮圣王所在的地方， 那么如果哪里有风气不好啊，有灾厄生起来，只要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轮宝一到，那他坐在这个轮宝上，随念就能够到每一个地方，那轮宝到了地方呢，这个地方就能风调雨顺啊，所有的灾厄都不起。这是指转轮圣王的这个道德、福报、智慧、能力都是世间所稀有、所难得。所以转轮圣王，特别是这个金轮王啊，他也具足跟佛一样的32相，就是看到跟佛像是一样，有32种相，非常庄严，就福德非常圆满。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32相，以为就是佛呢，那就错掉了。所以《金刚经》说，如果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因为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及具足诸相而见。你着在相上呢，就很容易这个只看到福报，没有看到它背后的智慧。转轮圣王呢，一般来说他也是菩萨示现，如果不是菩萨示现，那就是他的内在的烦恼也全部被扶住了，不会升起烦恼的。如果有烦恼升起，他的轮宝就开始受到这个损害，那他的福报如果失去了，这轮宝就不再转，那他的转轮圣王的位置呢也就会退下来，就福报享尽以后也会没有掉。所以世间再大的荣华富贵啊，也会失去，就像转轮圣王的这个轮宝，他福报再大，经过很长的时间，如果这个四天下的众生福报没有了，转轮圣王自然也就隐没啊，也就不再现在世间，也就没有好的这个轮王来管理这个天下的众生，或者各事实的这个有序的安排。那当然这都是跟我们的因果有直接的关系啊，就是转轮圣王。那么世诸大众啊，得未曾有，就是前面的四花六洞之后，我们在四花六洞上面给大家做了很大的篇幅的这个解说，也就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得到这个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这四种花，实际上就是时住、时行、时回向、时地这四种境界，也就是把我们内在的自我舍弃掉以后才能呈现的。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呢，就是看到这个四花六洞的这个瑞相之后啊，我们内在的自我我执自然就舍弃了，就不需要我了。所以这个佛教有很多的方便法门安排起来呀，包括在寺庙里面，大家到寺庙里做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是无偿的，都是义工，就义务工作。那你在这边做的时候，有时候还比在家里做还要更加开心，更加卖力，原因是在这里是跟无我相应，就是在寺庙里面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啊，它都是善心，都是善事，好事情，然后都是不是为自己考虑的，是要为那些信众啊，为这个道场啊，为其他的人考虑的。所以他做的虽然还是有相的行为，但是他已经向无我无相的方向去靠近了，因此大家的心里面呢会觉得很坦然很安心。如果我们现在做护法到了庙里面去，你带着强烈的我执，一定要师父听我的，一定要那个居士听我的，还想当什么护法的头头，还想当个老大，然后呢这个别人说你两句，你还给人眼色看看，就这样子他就不是护法了，就是体会不到这个法的受用。那过去建立寺庙道场啊，包括这个释迦佛在世建立的这个托钵化缘的这些制度啊，都是让众生接触到了以后能够生善心，把那个我执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少掉。那并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场合里面让那个我呢就越来越坚固越来越严重，那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花六洞，它的根本就是每一个人都能从内心当中看到，心像莲花一样清净的绽放出来，把过去所执着的东西就在听经闻法的当下先把它舍弃掉，让自己用内心去体会自己的内心清净洁白无杂无染。那体会到这一点以后呢，就回过头来，如果你 体会到无我的那个境界，你回过头来只能有一句话讲，就是这里说的与诸大众得未曾有。这个得未曾有什么意思？就从来没有过啊，未曾有啊，你得到了一个从来就没有过的这种感觉。那么从这个未曾有这个词来说呢，就是我们平常所生起来的最习惯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啊，我爱，我吃，我慢，我厉害，我好，我不知道，我想要，我知道了，那个觉得我好，那是我慢，就是我不知道了，就是我吃，然后呢，这个我喜欢了，这就是我爱。你看，全部都是围绕这个我，那对这个世界，那你看到的这个无我的世界呢，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就从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态去体会啊，你是从来就没有体会过，原来一切法都可以无我，原来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不用为自己考虑。这菩萨能够不为自己求安乐，菩萨才是真正的大安乐。如果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学佛法的人呢，你能够不为自己去求安乐的话，你就在家里，在单位里，在哪个地方都会非常的安乐。就怕你做不到或者体会不到不为自己求安乐的那个背后的真正含义。真正含义就是你会弃入无我，而且在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为自己求一个不求的这个要求啊，我什么都不求了，我就不要了。那你这个不要的这个也是为了我而不要，还是不行。就是你看到自己内在没有我可要，才能体会到不为自己求安乐。不是说你的道德很好，我天天为别人很辛苦，我自己在那里有苦都自己去承受了，那个是道德上面的不为自己求安乐。真正的不为自己求安乐是没有我可求，没有自己可为，你不需要为，你想为自己也为不到，因为背后没有自己，没有那个我，你一定想为那个我是一个假的，是一个过去无量劫的一个惯性，一个错误的习惯，一种业力而已。所以你看到背后没有我，你就再也不需要为自己求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习啊，你要做事情啊，都会恰到好处，你的能力会发挥的淋漓尽致，就非常好。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从来就没有过啊，不为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我执啊，我们的欢喜，我们的快乐和痛苦，其实都是从来就没有，就是未曾有。未曾，曾就是曾经，未曾就是从来就没有。未曾有就是从来就没有。那我们的自我的感觉，自我的心念，自我的身体，包括我们对这个杯子觉得有一个杯子的这个实在的感觉，乃至外见的山河大地，这一切万法，内到六根，外到六尘，然后根尘勾结产生六识，你看整个十八界的法当中，没有一个法是固定是曾经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缘聚的时候看去是有，而实际上是未曾有。你能够得到这个未曾有了，你就知道，从物质上说，没有一个物质你能抓得住它，全部都是水泡，你抓住了就碎掉了，到你手上了就没有了。就是你抓住的那一刻高兴一下，你说小孩子看那个下雨天水滴到那个屋檐，滴水滴到下面，水泡溅起来很漂亮，就去抓这个水泡，一边抓一边很开心，就小孩子在玩的时候啊，他就是抓住了，抓是抓了，抓了他马上就没了。就是你抓的时候很高兴，那我们在人生中就是你没有的时候你去追求，追求得到的时候很高兴，但到你手上了你马上就没感觉了。那个钱你没钱的时候很需要钱，你赚他一个亿回来以后，那一个亿对你什么概念，啥感觉都没有了。这不在你手上你觉得别人钱很多哦，很羡慕，到你手上就没有用了。那你这个身体也是一样，别人很羡慕你的身体，说你身体很好，那你觉得我这个身体也不咋地。就是你拥有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觉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因为你抓住了，其实抓住了一个未曾有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因为我们抓住的身体，抓住的起心动念，抓住的外界的物质，全部都是条件组合的， 没有一件事情它是不变的，就是身体啊、思想啊、观念啊、快乐啊、痛苦啊，随时都在改变。你千万不要说我这个人很幸福，或者我这个人很痛苦，所有的痛苦和幸福都是你拿着哪一把尺寸在那里，只要那把尺换一把尺重新再衡量一下，你马上就不一样了。你拿一把很长的尺来算，觉得自己还有这个很没出息，拿一把很差的尺来算呢，觉得自己还是很得意的，就这一生还是很不容易能够活到今天。很多人都活都活不到今天。所以你看到就是自己在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体会啊，从起心动念的背后我执，到起心动念，到你待人接物的种种行为、种种拥有，全部在本质上显现出来的时候都是未曾有。你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拥有很多的东西了，拥有的全部都是水泡，没有办法。你只有拥有它的时候觉得它存在，然后你已经拥有之后呢，它给你带来的影响也就没有了，马上就成为过去。你不懂得这个知识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知识很好啊，这个课听了很舒服，一转头呢你马上还是原来的你，就是你那个知识还是缘起的，在缘合的时候你觉得它很好，转过头来那个知识对你来说就只是知识而已。所以你如果没有看见自己的生命的内在本质，你随着这些知识啊、概念啊、外在的思想啊，你就随不了这个随不了多久啊，一直是幻生幻灭、玄生玄灭，生起来马上就灭，生起来马上就灭。所以世间缘起的一切万法都是未曾有的法。那么从这里面来看呢，如果我们受苦受的比较多的人，就是能看到轮回的苦，或者在生活中你体会到苦的人，他体会到的这个未曾有就是太快乐了，就是从来没有的快乐，从来没有的轻松，从来没有的自在。因为以前都是着在这些相上，或者呢自己已经受了很多的痛苦解脱不了，那你现在回光返照一看，原来内在的我也没有，我的思想也没有，我的身体其实也是条件组合，它的本质也是没有的，然后你整个山河大地一切法都是无有一法可得，无有一成可得。这个时候你发现我原来的那些痛苦全部都交代完了，就像你欠了很多的债，一屁股的债，天天有人来要债，那今天你突然发现你谁也没有欠，哦，这个时候心里非常的自在，太轻松了。你的心完全所有的一切不健康的、不正常的、恶念的烦恼当下全部消失。所以他必须要感觉到，一体会到这个无我是花流动以后，他必须感觉到这是未曾有，从来没有过的轻松。这是一个受痛苦的人体会到的是快乐，就从来没有过的快乐，很轻松很自在。那么如果平常呢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痛苦，平常呢觉得人品啊道德还不错，人生也蛮幸福，过得还挺好，好像抓住了，已经有抓住靠山了，比如说家庭啊、子女啊、什么汽车房子啊，什么觉得都有了，甚至自己呢也觉得有把握能够往生净土，能够这个升到山上道去，也没有做什么坏事。那这个时候你再来观察你所拥有的这一切，你发现你依靠的那一个，包括你的家庭事业，还有学习佛法的知识，还有你脑子里面的那些观念，那背后的那个自我其实也都是靠不住的。你能看到本来面目的时候，把这个未曾有这三个字体会到了，你就知道其实你想靠的那个自我不是我今天看到它没有了，是无始劫以来它从来就没有过。说未曾啊，就是曾经所有的曾经都没有过，不是现在才没有。我们如果破了我执了，我们说哎呀好像修行就是为了破我执破法执，其实你破啥呀，那个我执法执本来是一个虚幻的，当你破完了你才知道其实从来就没有我执。但是我们迷惑颠倒的时候好像还真是有那个我，那个受苦的时候还真是眼泪哗哗的，就觉得心里很伤心，伤心欲绝，心如刀绞，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你还能真切的去体会到。所以体会到众生的这种痛苦啊，就是没有体会到未曾有的这个空性之后， 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法是实在的。当你体会到这个未曾有，这个未曾有这三个字在佛经里面还经常会出现，大部分都用在这个弟子听完了佛讲的空性和无我的法之后，他们就说，哎呀，上师你这个善哉善哉，大众非常欢喜，得未曾有，就是明白了，哦，从来不曾有过。如果从来就不曾有过，那么善恶好坏是非苦乐这一切，它的根就是空的。缘起的一切万法因果虽然是宛然呈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但你接受这个因果报应的那个人还是性空的，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我，并不是有一个我，不是我今天啊，过去的我是烦恼执着的我，现在呢我把它一变的变成一个不快不痛苦的一个自在的我了，并不是抓住了一个我，而就是你那个我是未曾有。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个我在那里解脱，那背后的我执还是在那里。所以真正的看到内心的世界，无我了以后呢，无我了以后，这你的生命啊没有走样，不会说我因为无我了我怎么办呢，哎，无我了怎么办呢，无我就不用办了，就一切天然自在，哎，该吃饭的吃饭，该做事的做事，他就所欲一切境界啊，没有障碍。如果有了一个我呢，那个我就卡在那里了，卡在那里就会有痛苦。所以大家可以用心去体会自己内心，未曾有的，未曾有，从来就不曾有的这种状况。那这个四诸大众啊，这些大众得未曾有之后，他有什么表现呢？他就合掌观，这个欢喜合掌。未曾有的欢喜，欢喜就是初地菩萨，唯识中说的即喜初心平等性，无功用行我恒摧。这个我一旦没有了，未曾有了，他这个欢喜的心自然涌现出来。实际上讲他欢喜呀，是因为针对我执的凡夫在轮回路上受了太多的冤枉苦头了。那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轮回的路上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那这些苦当你有一天发现了这些苦根本就没有啊，你好像这个欠了人家很多的债压着心里放不下，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原来是你梦中欠人家的债，醒过来发现其实是没有，哦，太高兴了。如果你在梦中欠了很多债，你会在梦里也会很压抑很难受，觉得自己道德不好啊，修行不够啊，心里又散乱啊，种种情景。但你醒过来呢，你发现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法尔如是恰到好处。所以谭叔大师说啊，这个动物任其孕育，植物任其流芳，天然大业不假装潢啊，刻意求全反致损伤。就是这个天然大业，就是你生命存在在这个世界，包括整个世界的运行，它有它的一个大的规律在那里运行的，我们就在这个规律当中运行。所以这个庞居士说，有男已不婚，有女已不嫁，大家团圆头共说无声话。我们圆圆老人说，男亦不反婚，女亦不反嫁，这个子子父孙孙尽说无声话。就是你在那里，这动物任其孕育，你要这个传宗接代呀，生生不息呀，都没有关系。就是你的生命是怎么展现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有这样的缘，就呈现这样的结果。在这个缘和结果的背后都全部都是无我的，所以看到这一点呢，他的内心完全产生了一个无比欢喜的心，就是原来的那个迷惑颠倒的自我没有了，现在又呈现说你的生命本来面目还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你看，你说开悟的人他是不是一定要有变化，你如果去拜访这些高僧大德，你去见，他可能就是最平常的那个，最普通的那个，他不会搞起来特别神奇古怪。那除非他为了度众生方便，可能会有一些视线， 要不然呢，他没有必要做任何的表现啊。所以包括这个六祖大师啊，还有其他的佛教史上的禅宗的这些高僧，都非常的普通，非常的简单啊，很平常。那甚至像到这个畜生道里面去度众生，到三恶道里面去度众生，也是完全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的。只有凡夫他想标现标榜自己，需要什么去标一下。那个圣人解脱的认识无我的人，他的生命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装潢，也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刻意求全，不需要刻意。所以一旦看到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你自己在当下没有必要有任何的追求或者舍弃啊，你现在是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上，你在前面就在前面，你在后面就在后面，你现在是发心修行就在发心修行，你现在是正解脱了就解脱了，能度众生有缘具足了就去度众生，没有缘那你就先慢慢的是积累这个缘。所以它的前后左右没有哪一个地方不是自在的净土，所以他得到的这个欢喜的心啊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即喜初心平等性，就平等的心一旦升起来，内心产生的那种平衡的感觉特别好。啊，我们的在生活当中很多的烦恼升起来是因为心里不平衡，不平衡就是有偏颇，就是有颠倒，有摇摇晃晃的。你如果内心完全平衡了，我们的无我的心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到哪里都是平等的。因为无我就是真理，真理是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变的，它真理是在任何的色彩之下，在任何的光耀之下，在任何的庇护之下，它表现出来的自己是完全没有变化的，不需要变化。所以说东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东方人见到真理他是这样子，西方人见到真理也是这样子，那这个天人见到真理是这样，恶道的众生见到真理也是这样，那这个真理就是无我的真理。所以认识到无我的真理以后，他的内心升起的欢喜是不言而喻，是欢喜。那么这个合掌呢，上次也给大家有讲过，好像合掌实际上就是十度具足，就十波罗蜜啊，这个六度万恨的菩萨行，这个十度具足了，那你就是把手掌合起来。我们任何时候就是如果有空的话，你都可以合掌。当然你在找路的时候如果合掌，别人就说你神经不正常可能。你平常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或者待人接物啊，见到人啊，我们合一下掌。这个合掌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加持。在整个法界跟我们自己的心相通的，这也是合掌，也是一个开关，也是一个开关。我们两个手分开了，你把它合起来就把它关起来。因为心，我们的心好像在这个地方，就是十指连心，十个指头跟心是相连的、相通的。然后平常呢，我们的心很散乱，心很散乱，往外散。你看这十个指头、十个指尖都往外，像无线电一样往外放电的，十个指头往外去干活，东抓西抓，所以心里会很乱。那如果你这个十个指头一合起来呢，这个两个手心就合变成一个心了，两个手心变在一起。就你自心跟法界的心完全等同，所以宇宙法界最大的能量和信息是通过这个合掌这个手印把它摄取回来，把它收回来的。这个从我们的这个磁场的这个效应来说，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一点。那佛经里面有个表法，它叫欢喜合掌，就是代表十度具足。那这个左手就是施戒忍净常，右手就是慧方愿力智。啊，左手就是代表凡夫，右手就是代表圣人。我们前面有讲过啊，就是我们大家这个袈裟，你看这个师父穿着袈裟，右手露在外面，袈裟就是代表要把左肩盖起来，左肩是凡夫，因为把凡夫的这些习气毛病全遮起来盖起来，不要露在外面。这只手是代表圣人，你看他露在外面，圣人就是以智慧方便愿力去度众生，他要表现在他的这个生活言行举止当中。所以我们要灌顶啊，就是用右手去灌顶，那左手去灌顶就越灌越烦恼，右手去灌顶，那越灌一灌呢，他就开心了，有佛菩萨加持，这是代表一个法，就外在的这个法。这个十指它是连心的，所以你的十个指头只要合起来，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我上次跟大家有讲过，如果你们生气的话，想骂人，你就赶紧先合掌。一合掌，然后你看看，合起掌来再去骂人。合起掌来，基本上我觉得可能骂不出来。你们尝尝看，合起掌来能不能骂得出来？你要想打人的时候，你就先合掌再去打。合掌去打怎么打？叫降龙十八掌。降龙就是降服我们的嗔心哦，龙也是嗔心，也是贪心。这个降龙十八掌是很厉害的，就是你把手掌能够合起来，把自己的贪心和嗔心就能降服掉。那这个是一个法门。所以佛经里面的这个表法，实际上包括我们拜佛拜下去，头磕到地上，它是代表无我，因为我们是自我是很高大的，有我就有我慢，我很高，我很高，这样我很厉害，很在意这个自我。但你拜到这个佛的脚下，佛还踩在你的头上的时候，那个我就被佛一脚给踩掉了，所以就代表无我了。那你如果傲慢心很重的，你就多拜佛，甚至多拜师父啊，多拜人，拜善知识哦，你拜了拜父母亲，拜长辈，你拜着拜以后，你那个慢心很快就没有掉了。你就不觉得自己是有什么了不得。其实你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关系，你拜佛了，你礼拜这个长辈了以后啊，你那个能力啊不会少掉的，只会更加的增长，因为得到佛菩萨的这个继承传承了。就是佛如果能够踩在我的头顶上，佛找过的一切悲智双运的双主啊，就福德具足，智慧具足，直接从我的头顶上就灌进来了。所以我们拜佛呢，是两个手要接佛的头面接住你，接佛的主。那最好的拜就是，你如果拜师父拜下去，师父最好脚踩在你头顶上踩两下，两个脚一脚踩一下，你可能就福德也具足，智慧也具足了，那就不用修也很快了可能。但是我们一般人不敢哦，我们汉地不敢哦，我看那个藏地还真敢呢。那个我亲自看到那个十七世的大宝法王，人家在那里求加持的，他就脚踩哦，每个头都踩一下踩一下踩一下，用脚踩过去，那他们都跪在地上啊，那个脚踩过去，但那个脚踩过去脚也蛮累的，他一个脚又在那里像那个小孩子一个脚在那里跳一样，拐一下跳一下拐一下跳一下，每个脚都踩一踩，这个跪底下的人都排队排得满满的啊，那他这样子用脚踩过去，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消灭我慢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大家自己太在意自己了，这个头怎么可以随便可以让别人踩，是不是啊？那个自己是受不了，正因为受不了了，那个我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哦，我们就很在意自我，那越在意自我你的痛苦就越多。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太在意自我的人，他痛苦一定是特别多的。你不要太在意自我了，你多在意一些身边的人了，你的烦恼自然也就少掉了，身边的人对你的关系呢也就会融洽一点。所以这个欢喜合掌得未曾有了以后啊，就是另外一个呢，它是一种表法，就是要合掌是表示尊敬，尊敬就是全心全意的尊敬尊重。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个无我，我们觉得法好像听也听不懂，没多少意思。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回光返照啊，看到你的这个身心内在的本质确实寥寥分明的背后只是一个假设的自我，我们无量劫以来就被那个假设的自我给骗了，我们天天要为自己，其实不需要为的，就你认识到那个自我以后，你该活就活，该死就死，没关系的。但是你还是照样的会把活故做得更好，就人际关系会处理得更好更圆满。那就这一点，你如果一旦自己去发现了以后啊，你内心自然会对这个无我的这个法升起无比的尊重，无比的敬仰和向往啊，非常向往。就是说在人世间，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依靠，只有佛陀告诉我们，你自己就是依靠，因为你自己就是真理，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无我的这个真理。如果你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真理以后，那你就是在成佛的这条路上走。佛菩萨的任务也就是把他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那我们学习的这个经文也就是要学习佛菩萨在这条路上再往前走下去。所以当这个四众弟子跟八部护法神众啊，他看到了这个四花六洞以后， 啊，深切的体会到内在的无我原来是这么清净，这么庄严，他自然会升起无比的恭敬的心。所以四诸大众他是得未曾有，特别是第一次体会到无我的这种观念，就是你以前如果从来没有体会过无我，你头一次体会到这个无我，就知道哦，这个无我实在是太舒服了，哎，没有别的话说，太欢喜了，很高兴，一尘不染，一丝不挂，清清爽爽的。然后呢，这个不拒绝世间的任何万法，所有一切万法现前都没有关系。那这样子，既能够体本清净，又能够妙用恒沙。你说这个欢喜心不升起来，那就不是人了，那就不正常了。就他一定体会到了，内心自然会涌现那种欢喜的心，所以自然就合起掌来啊，就是升起那种很真诚啊，很真诚、很感恩的这种心。那下面是一心观佛，一心观佛呢，就是指啊一心三观如佛无异。一心三观如佛无异，就当他合掌看到这个四花六洞这种种现象，包括对四花六洞的这个白莲花大白莲花，就是自己内心无我，然后看到别人也是无我，然后再告诉别人无我的道理，那别人呢又去告诉别人是无我，就他看到这样一个生命的这个镜像呈现出来以后，那首先他看到自己的内心就一心具足三观，第一个就是空，因为无我就是空性，那自己也是空，别人也是空，然后呢这个别人去再跟别人说的法也都是空，所以这个空性就遍一切处，或者说一切皆为空性所现，这样子他的这个体就遍满虚空，这是体遍虚空无雅暗，跟佛平等无二。这一心观佛，他这一心看到这个空，原来佛也是这样，也是空性，就是清净法身，佛的三身，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就法身佛，我们大家的法身跟佛的法身是无二无别的。佛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指的就是这个法身，就是我们现在哪怕你还在烦恼痛苦纠结当中，哪怕你还在诽谤三宝什么都不懂，但是你的清净法身跟佛的清净法身依然还是平等不二，就这个理，这样法界的理、生命的真理、内在的本质的理就是那样。这个法身呢是不靠谁去创造的，我们修行努力了半天法身也没有动摇，不会说我修了半天了我的空性就被修出来了，它不是你修出来的，佛也不是因为修行以后他的法身才修出来的，佛跟众生在法身上完全平等，我们需要修行就是需要把那个染污的迷幻颠倒的那部分把它去除掉，然后你用客观的如实的这个智慧来观察自己的身心，看到了内在本质本是空性无所得，看到这里你就清净法身，所以他是能够这个看到无我以后能够一心观佛，因为看到自己的心完全清净一片空寂，看到大众的心呢，如果大家把那个我执放掉，你现在把强烈坚固的那个自我的执着全部舍弃，你坐在这里，那彼此之间都能完全能够体会得到，对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有我的感觉，把那个我拿掉了，那你能够体会到对方，对方也一样能体会到你，这样子他观察一切众生一切现象呢都是跟佛无二无别，就这个是清净法身，所以一心观佛，这个心只要一个心跟空性相应了，它跟佛的这个空性也完全平等。那我们要用功呢，就是刚才讲早上讲过，这个第七识转过来以后，叫如来现其他受用，十地菩萨所披笈。这个无功用行我恒摧，就是 你明白了这个空的法身，安住在法身当中，或者说你只要提到，只要关照到这个法身，它本身就已经是安的，不需要有一个东西在安在那里。就你观察到这个空的时候，然后你原来的那个有我啊，有是非啊，有烦恼啊，那些东西就已经离你远去了。你只要关注在这里，不需要造作，能够观到观察到一念不生，或者说一念不生只是一个过程了。就你看到那个一念不生之前的这个明明了了的心里面没有我，如果看到这个无我的这个空性，那么你只要在空性这里，只要观察到空性，你的言行举止也不一定要去打坐啊，要去拜佛啊，要去什么都不需要，叫无功用行。那现在我们还是有功用行，打坐两小时腿痛了还不行，还要坚持啊，还要念咒，还要干嘛，还要念佛，还要拜佛，还要做种种的这个有功用行。但你明白了这个空性无我以后，你可以做无功用行。无功用行必有功用行，会做那就更容易，不会做其实是更难。不会做，你现在你一动心就有我，就有功用行，一动心就说哎呦我要进入无我了，这怎么进呢？门都没有，那不知道从哪里进去。就你观察不到自己的心里面其实本来就是无我，所以当你观察到了这个无功用行之后啊，它确实能够做到不需要用功，不需要用功，不需要有相的用功，有行为有表现的用功，他的心就完全是一心的，没有第二个心。哪怕他在打妄想，他能看到缘起的这个前因后果，在妄想的背后他也一样跟没有妄想，没有跟没有妄想一样，就是这个才叫一心观佛。我们平时一心观佛还观不起来，有时候一心观佛啊，你也以为是睁开眼睛在看着那个佛像，那个不叫一心观佛，那个心还是一直在乱的，在扑通扑通在跳。有些人不就说看到佛就是看到师父他都紧张的不行，话都说不出来。那你要看到佛那你更加紧张了，就觉得哦不得了了，这个佛来了，激动的要命。像释迦佛在世，有一位比丘尼看到佛三个月从刀立天讲经回来了，大家都很思念佛，那一听说佛回来他赶紧跑到最前面，跑得很快，一下子就见到佛了。哦，他很高兴，我今天第一个见到佛的啊！我们有时候也有这个凑热闹的心态，是吧？那看到哪里热闹了，我们就往前冲。那他是第一个见到佛的，释迦佛说：“你不是第一个见到，那还有谁啊？”他说：“须菩提在那里，现在打坐入定，在那里观空，他是第一个见到佛的。那这就是一心观佛，就不是说见到这个佛的肉身、佛的形象才是第一个见到，是你的内心跟佛的心完全等同了。佛明白了无我，佛就把无我的法告诉我们，那我们也明白了无我，我们就安住在无我当中，这就是你跟佛是完全一心的，没有两个心。所以合掌恭敬这个两个手心就合在一个手心上了，凡夫的心跟圣人的心合为一心，就这个表法你看非常好，非常圆满啊，合在一心当中。所以他能够一心合掌，这个欢喜合掌，一心观佛，也可以说一心合掌欢喜观佛，用看到这个空观成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经历不少的时间，从初住一直到实住都是空观，都是一心观佛，要经过十波罗蜜的修行。那你在这个空当中全神贯注在无所得的这个无我上，跟佛本体完全一致，那在跟佛的本体完全一致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停留，一直停留到你的布施，随手布施，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众生去做，财施啊、法施啊、无畏施啊，都为他们去做。然后呢，你持戒，以前不规矩不规范的，你现在因为心里无所求无所得，心里很坦然很自在了，那你的行为就做起来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规范，那持戒也持得非常圆满。然后这个忍辱也是一样，因为你的心已经空掉了，不再争执世间的名利财色，哎，没有是非人我在那里纠结了，所以呢所有的景象到你前面，你的心因为无我，因为跟空相应，所以所有的忍辱都变得非常的容易， 能够做到。然后包括这个精进修行，你一心修行啊，一心观察无我。那有些人在听课的时候可以两秒钟观察，两秒钟以后自己又开始有我了。就是你真要学会受用，要让这个无我的空观很清楚，让无我的空观很清楚。平常我们升起来的就像水泡一样的那些妄想，来一个让它自动消除，你的注意力从来就不在那些东西上面，就是对于世间的名利财色啊、身心啊、妄想啊都不要在意，你只在意无我在哪里，你可以专注在无我这里。这个就是这个一心观佛的功夫，而且呢你要精纯不杂，进而不退。你不能今天观观了，明天就开始不观了，明天先去打牌再说了，牌打完了什么都忘记了，那一输钱就开始发火了，一发火人家说你学佛你还有这个德性。有些人学佛学了半天，酒照喝，肉照吃。那当然这个在家居士吃肉，如果有本事把它渡起来也不错，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还是尽量少吃一点好。当然这个一切法无我，在无我当中，你吃这些你做这些，没有起心动念去贪着或者带着负面的那些习气之流啊，那也都没有关系的。就怕我们背后带着一个很强大的习气烦恼，然后在这里道理学了很多，感觉好像很懂，但实际上你的内心呢与法始终不相应，这就没必要了。所以他这个精进心还是要在一心观佛当中要开始用功起来。然后在精进以后呢还有禅定，因为你平常的妄想如果太多了，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观察到无我，无我就好像你的生命的一个背景音乐，好像是背景，你在那里说都是表面的，都是前面，然后你在找路啊、做事、待人接物啊，很热闹，都是表面的，你背后的那个背景永远都是无我。别人看你好像也生气了，也在那里有贪了，其实你并没有贪。就这种情景呢，你的注意力一定要在背景音乐上，前面照样做，你要在背景上，要往里面去注意。然后如果有时候你用功用着用着，你一不小心就跑到前面来了，那背景就忘记掉了，所以那个无我就真的成了你的一个背景，然后你自己的注意力就在现实当中。所以有时候跟人讲话生气起来，火就先发了再说，那你就你这个用功就没有禅定，就定力不够。所以悟后起修求时候也是蛮难的，不是很容易的。悟后如果真悟到无我呢，当然也是放心了，就从此以后不会有大的这个烦恼，而且呢不会堕落三恶道，不会去身心要去害谁。那有时候这个缘起没有办法呢，可能会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就过去的业力太重了，但是你不会主动的主观的心去想害哪一个人，让别人去伤害，那绝对不会。因为无我了以后他没有要求，在主观上自己没有要求。当然你要真正的用功，要精进的修禅定的话，他还是随时要回到这个背景音乐当中来，前面最好不要动，就是你的能够最好能做到表里如一。语言在讲的时候也是带着无我的心态去讲，然后要做事情的时候也带着无我的心态去做，扫地的时候也是无我的扫地，吃饭的时候也是无我的吃饭，甚至在家人呢，这个有夫妻生活啊，有各种各样的带这个应酬啊，你背后牢牢的都是体会无我的去应酬这一切。哦，你会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自在，就是你就知道啊，对一切境界啊，其实是不需要动摇的，也不需拒绝，也不需要去欢迎，叫做不迎不拒。这个是修禅定的。如果是在打坐当中念着阿弥陀佛，或者持着咒，或者直接观想的这个空，这个禅定呢还是有相的定，就你要先外面这个相搞起来，定在那里了，然后再入定。但你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无我，那你是定慧等持的定，比你那个有相的定啊要更难，而且呢这个进步呢要更快，进步要更快。因为他在无我当中，他对事对人的时候，他那个智慧就升起来了。 对任何事，他心只要不动了，他经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的智慧就升起来了。你要是学习外语啊，或者学习什么工艺啊，那就很快，你背后有没有我执？没有我执，就你没有习气。哎，有习气了，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那你就学不起来。所以我们凡夫的这个恶劣的这个惯性啊，会阻碍我们。所以在一心观佛、空观清楚的时候，就能够在利他的路上啊，不停的一边利他一边自利啊，这个正题然后慢慢的去启用。所以一直要到十波罗蜜，就是无论你布施也好、持戒也好、忍辱也好、精进也好、禅定也好，然后呢去学习听闻经教啊，采取一些方便方法呀，发愿要度众生啊，这个愿还很有力量，很想去度众生，很想去多做一点好事情，力量很强。就是这个十波罗蜜，它的核心都围绕无我的空，这叫要经过这十个阶段。十个阶段结束以后呢，你下面的一心观佛，就不是看到大家的这个无我、大家的空，而是看到大家的有。你就发现每一个人的表现、每个人的语言都有他的妙处，都有他表现最恰当的好处。父母亲教导我们，或者学校的老师教导我们，或者世间的各种学问、各种知识，他们教导别人的时候都有他的那个相对的价值，都在那里。那这就是世间的智慧。所以第二个阶段的这个观佛啊，就他这里讲一心观佛啊，就是明白无我作为一个本体，在一切有相上面，一尘一刹无非佛土，一色一香无非如来，就是所有的一些行为表现，它都是表达它的前因后果。所以像有些人做坏事做完了以后，他马上遭受恶报了，你就知道他实际上就是示现给你看的。因为这个恶有恶报的这个法的规则在他身上，他表演给你看了。那某一些人做善事做得非常努力呢，他又做得非常好，你看他又表现善法给你看了，善的因果报应在那里就表现出来了。啊，一个人很烦恼的时候呢，他脸色就很难看，甚至很黑啊，心里很纠结，哦，这个法又表现给你看了，你看他心很纠结，你就他的脸色都很难看，很憔悴。哎，那个人心里很坦然很自信呢，他脸上就很光泽，很干净。你就是你看一切众生都是在表这个法给你看，每一个人都在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这个世间的因果缘起啊，它是绝对丝毫无差的，一点都不会错。那些贪嗔痴慢烦恼很重，包括不负责任的，现在有些人见钱眼开的，他以后他的生命可能也就只剩下钱了，别的都没有。你就完全可以看得到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对钱重视的，他的生命就是钱，哎，他对名重视的，可能他的生命就是名，结果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如果他对道义重视的，他的生命就是道义，他修道重视的、道德重视的，哎，他生命就剩下这个东西。哎，如果他有感情、有亲情，那他剩下生命当中会有一些亲情在那里。如果他亲情不讲究呢，可能就冷冰冰的，家也散掉了。就是他的生命一定是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表现在他的当下的行为、当下的结果上。所以你这样子看的话，一切世间差别的妄想都是佛菩萨在展现给我们。换句话说，佛菩萨要告诉我们的缘起的道理都在每一个人当中，也在我们的整个世界当中。你说这个世界地球环境被破坏掉了，谁破坏的？谁破坏的？就是这些人破坏的。那这些人破坏的，地球人破坏的，谁跟他有缘的，你接着再受这个果报，就这么简单。你能来到这个好的世界、清净的地方去出生，那是你的福报。你如果到那个很肮脏的、很落后的地方去，那也是你的业报。就是每一个人他一定是有这样的前因和后果在这里呈现，但是心力不可思议。在最坏的地方出生的人，他一念上心转过来，可能就会最清净最好的。你在最好的地方出生的人，可能那一念心歪掉了，可能也就是后果不堪设想。是这些千差万别的生命景象啊，一定有它的内在的必然的规律。 只有看到这些，你佛法所讲的这些道理，所以佛所讲的，佛说以说法如爪上土，未说法如大地土。佛已经讲的经典虽然很多，但是只有手指甲里面的那点沙，没有说的法像大地一样的泥土。就世间一切法都是佛法，它都在体现出佛所讲的这些道理，每一个人都没有超越其外。包括你信基督教，这个相信道理，然后你行善积德布施，最后呢升到上帝那里去了，到天上去了，那也是因果缘起的道理在里面，他不可能离开因果。你说一个信基督的人杀人不眨眼，然后又不孝顺，然后对长辈又这个不孝，对工作又不负责任，然后那个贪嗔痴烦恼很重，他死了要是能升上帝，那他才奇怪了，那个上帝也不是好人那种。所以他世间的法根一定是有跟这个因果缘起啊，这是一个有相的世界的规律。那么当我们要想在缘起的这个假象上能够一心观佛，那也要经过十波罗蜜。那十个波罗蜜在缘起法上得到落实。那第三个呢，他一心三观呢，一心观佛这就要三观呢。第三个就是观中道，中道就是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无我就是在当下，就是在我这个身体上无我，在针对这些事情说无我。你不能离开身体，离开这些外面好像还有一个无我。如果你说我离开身体，离开那个思想，外面好像有个无我，我现在找了半天终于找到那个无我了，那个无我也是有我，那就变成你的另外一个我了，另外安了一个标签的我了。所以无我就是针对一切有相的事物，它没有它自己的本质，本质是空。就像我说的杯子，它的本质是陶瓷，然后呢杯子自己就是空，因为它的本质是陶瓷。你看杯子是陶瓷，杯子的本质是陶瓷，那杯子自己就没有自己的本质。你不能说杯子的本质还是杯子，那陶瓷怎么办？陶瓷变成就没了。陶瓷呢也是泥土，你这样推广开来就发现了。所以一切事物缘起本身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无我就展现在你的生活中。你只有在那里这个吃饭穿衣睡觉待人接物做这些事情啊，喝茶种种事情去做的过程就是无我。不是我明白了无我了，然后这个二郎腿一翘躺在那里动也不动了，像个死人，那样子就不是无我了，那你就抓住了另外一个，又假设了一个自我。所以真正明白中道的这个佛才是圆满的报身，就三身具足啊，圆满报身是中道实相才能体会到了。这个空性所明白的是一个法身跟空相应，那这个利他的这叫千百亿化身，这三身可以相应，就是这三身是一身，也不能分开。在说的时候，在修道的时候，可能有一步一步的次第，佛法是有次第的。就是我们想完全了解生命的实相，一下就了解恐怕没那么容易。所以呢，先让你明白这个，从这个五蕴当中，你看到五蕴的背后没有我，先充有，先进入这个空。那明白空的本体以后呢，你还要去利他的去做这些事情。在做的过程中，空有两者是不二的，那这才是契入了中道的实相。那在这个时候，你观一切有的相，同时就看到空；观一切法无我的时候，就同时看到缘起的因果。所以既不会这个波无因果，说没有因果，也不会去执着一定是因和果，因为佛性非因果法，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我，没有生没有灭，所以它不会执着在空有两边的时候，但是空和有都宛然呈现，就是一切每一个尘沙出现，它的前因后果你都不能否定。那否定了，那就是对众生不负责任， 也就是你在缘起法上面没有看清楚。所以缘起跟性空的这个不二，在一心观佛当中才可以完全看到。那么这个《法华经》呢，它之所以能够现这个瑞相啊，原因也是《法华经》是为了开权显实，权就是过去讲证得无我的空性，然后呢证无我以后还要起大悲度众生，还上有佛道可求，下有众生可度，就是这一条路已经找到，释迦佛带着弟子们已经找了40多年了。那40年以后呢，佛才讲这个法华经，所以他现这个瑞的意思啊，就是你过去的那些这个未曾有的这个空性啊，内在无我的这种空性啊，那包括后来利他的度众生的这种种缘起的慈悲和智慧啊，道德啊，德行啊，这个时候现在要圆满的总结了啊，要做一个总体的观察。这总体观察就是《法华经》核心思想诸法实相。所以你能够契入诸法实相，那你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圆满。这个是这个众欢喜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众欢喜，他欢喜合掌，就是要具足十波罗蜜的修行，然后呢再一心来观察这个佛。那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了有三个佛，一个佛呢是无我的空性真涅槃的佛。所以天台宗后来判藏通别这三教，藏通别圆这四教，藏教佛、通教佛，藏教藏通两教的佛都只证空性，证得空性无我，然后契入涅槃。就像现在的南传佛教把释迦佛，一代十教把释迦佛当成阿罗汉来看待，他觉得佛跟阿罗汉是一样的，就说佛是大阿罗汉，阿罗汉是小阿罗汉，然后呢这个佛入涅槃了，那个阿罗汉也入涅槃，入了涅槃就是一样的，没有差别。这个是指这个空性无我，就是佛证得的无我是阿罗汉证得的无我是一模一样，这个是没错的，它是一定是同样的无我。但是阿罗汉证得无我以后，他缺乏这种无尽的悲心啊，不能生生世世再来这个世界度无边的众生，所以他见不到大乘佛法所讲的这个佛性。那也因此他们觉得大乘佛教好像不是佛说的，因为他的眼光只局限在无我解脱这部分。那这个我们要能够理解这种状况，这是藏通两教的佛。而别教的佛呢，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佛是最高最圆满的，下面的众生都在轮回烦恼当中，九法界的众生，那你的任务就是把众生渡过来，赶紧让他们全部成佛。这就是别教的佛，就是第二种，那就是假观成就，就是前面的是空观成就，第二是假观成就，实行位，包括这个实行位的圆满后心可以登地菩萨。那别教的到最后的佛呢，他能够契入中道之后，他也是跟原教一样，没有契入中道之前呢，他还是有佛可成，有众生可度。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你看到一切相啊，都能在相上直接看到道理。但这个步骤，第二个这个步骤呢，实际上是也是蛮难的。我们说起来比较简单，就是《大智度论》说的"菩萨学习佛法，当于五明中求"，就这部分，就是包括你的医学啊、工巧学啊、这个逻辑学啊、还有声明啊。这个音韵学啊，还有佛学啊，这五明你都要精通。你看这个时候，这个菩萨学习佛法就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听这么简单了，他就换任何的这个状态去学世间的任何知识，都要去面对，都要去学习，因为每一个知识都有它的前因后果的缘起。你在学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法的道理，不是说我是只学佛学的，那些科学啊，那些什么哲学啊，我不学，那是世间法。那个世间法它就是佛法，就是当你从性空转到缘起的这部分的时候，那它世间法就是佛法，因为你找到了它的规律啊，也能够给人类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引导。那个这个工巧学就是技巧啊，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 就是科学技术能够为人类服务的，那我们就可以去认真的去努力，不能拿科学来犯罪啊，来陷害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啊，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的这个一心的这个佛呢，就是圆教的佛。圆教证得的这个佛，就是一切众生与佛无二无别。那我们现在已成之佛、未成之佛，跟佛都没有差别。然后呢，在观念当中，你要观察这个佛的时候，是与佛无二无别。但实际上，你证得的这个佛，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清楚的。你不能说我现在已经与佛无二无别了，然后就觉得没事了，那就开始不去修行，那个习气马上就把你淹没掉。你还是需要时时刻刻去关注自己，让自己在生活当中这个所有的执着一点一点的全部舍弃，舍弃，舍弃的干干净净的，那个时候你跟佛才圆满的相应。所以这个大众啊，能够在佛的这个啊四花六洞的视线之下呢，马上就体现出来这个得未曾有啊，欢喜合掌，那一心观察这个佛，也就是他看到了自己生命的道路。佛其实就是我们的榜样，佛在这条路上走过来，我们如果通过听经闻法自己去思考，你也发现自己可以往无我的地方去努力去奋进。然后当你明白无我了，你也要利益一切众生啊，在这个有相上面、缘起上面去下功夫，去修习、修习，去完善自己。那完善之后，你可以圆满的成就，就是对这样的一条道路已经完全看清楚，而且呢，下定决心，只有这条路是我生命的道路，没有第二心，这叫一心观佛。在座的诸位是不是一心？有没有一心观佛啊？还是不是有第二条心？如果有第二条心，估计也就继续轮回的路上，没有其他的地方去。你想找解脱的道路，也只有一心观佛，只有一心在这条路上是生命的一个出路，其他的六道，这六条道路啊，基本上都没有出路，都是死胡同。你再找无量劫，找多久，转来转去，转到最后你还要转到这里来。与其转了半天受了 无数的痛苦以后才知道回头的，还不如现在早一点回头，早一点认识到你生命的道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啊！这是这个大众众欢喜的这个瑞相。下面第六个呢是放光瑞。这个放光啊，就是大众的欢喜以后佛也欢喜，放光就是佛欢喜的这种光。大家看经文第八页第一行，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布周遍。这个佛放的这个光啊，就是佛欢喜了，众生欢喜佛就欢喜，因为众生看到了四洞，这个四花六洞之后啊，能够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看着这个佛，那佛呢也要表现出与众生平等的欢喜心，众生能够从无我的地方脱离生死的樊笼，解脱无始劫来的种种痛苦，这个是佛最高兴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平时拿几个水果到佛前供一下佛，供一下花，好像佛啊，你老人家，我来孝敬你了哈，你要保佑保佑我哈，我们先给他谈判一番。谈判一番，到底佛高兴还是不高兴呢？你要是拿一个苹果给我说，师父啊，我这供养你哦，你要保佑我赚100万 哦，我想你这个苹果值100万吗？但是我们凡夫的这颗心，就是以交易的心啊，跟佛打交道太多了。对那个佛呢，他看见了，还是看到我们只是迷茫。 他只看到我们种下很久远的善根种子，而佛不会心里面啊，不会升起那种真正的欢喜心，他很难生欢喜啊。因为如果他真的保佑你，给你赚一百万，你这100万拿去干什么呢？你没有钱的时候求佛菩萨，菩萨保佑啊，我赚一百万。然后你赚了一百万，你就不会说菩萨，你保佑一百万，我怎么花？你肯定不会去求菩萨的。你有钱了，你就自己直接去花掉了。可是你又没有智慧啊，你那个钱到底花哪里去啊？你到时候花，人家还说不定看着钱见钱眼开，把你剁了。就是你并不知道你的生命已经拥有的东西怎么去运用啊，往往带着强烈的我执去求佛菩萨，那个好处呢，也就是跟佛菩萨结上这份缘了，在你的内心已经向佛菩萨靠近了，就这个缘它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菩萨他看看如果不保佑你，你反而下次就不来了，还是保佑你要紧。保佑你，你先赚了钱吧，所以先以欲钩牵，后念入佛，这慢慢来，先保佑你，让你高兴高兴，你高兴了以后，下次说这个菩萨很灵，我下次还去拜。如果没有保佑你了，你说这个菩萨不灵，我也不拜了。所以就算你赚了很多钱，或者你的事业很顺利，家庭很顺利，但世间毕竟是无常的，对自我的生命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在死亡跟前没有人不会迷失，都会迷失掉。那么一旦迷失掉，水业受报，那什么时候出来真的不知道。所以佛看了这个不向自己内心去解脱，去寻求真理的人呢，他看了觉得真的是很可怜，这众生非常可怜，可怜悯啊。这个怜悯，悯就是泯灭，就是同心，就是你的痛苦他能感受到，他也能感受到我们凡夫的这种痛苦，但他又于心不忍呢，就是你不该这么痛苦，为什么你还这么痛苦，就本来不该如此，不该轮回，我们还偏偏又自己就要在那里轮回，还拿你没办法，你改还改变不过来，还觉得自己还有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也没办法。所以佛菩萨这个能够看到我们从无我的这个空性当中弃入的时候，我们一旦得到无所得的这种感觉啊，你内心的那种轻松感，那种彻底放下一切负担的那感觉油然升起，那这个时候佛菩萨他会高兴，他心里想哦，终于有人从这里得解脱了，哎，终于他不再迷失了，这真正众生能找到依靠，佛是太高兴了，如果没有找到他就没办法。所以前面的这个大众欢喜一心观佛之后啊，也会树立了自己生命的真正的方向，这个方向一旦树立起来呢，这个佛他就使佛要放眉间的白毫相光，叫放光除疑啊，把我们凡夫的这个疑惑全部都消除掉了。从相上说，就是我们当自己认识到这个无我的这个空性啊，你就能看到佛的这个眉间，眉毛的这个中间，这实际上就是第三只眼睛。一般的人天眼通，凡夫的天眼通也是在这个地方哦。就实际上它跟眼睛呢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叫摩西所罗天。摩西所罗天的天眼是长在这个位置的，这三只眼睛的等边三角形，你给它画一下，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眉间的这个位置，佛是一个白毫的相光。实际上，佛的这个眼睛，佛眼呢，它看空看有都是平等的，看一切都是平等的。它内在看出来的只有智慧和慈悲，别的没有，非常清澈，非常透亮。所以他看到的是真理，具足无量光明的大光明藏，这是智慧的光明在佛的这个眉间。另外一个呢，就是众生在受苦的时候，佛能感同己受，能看到体察到众生的这种痛苦啊，那希望众生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所以当你有一天解脱了以后呢， 不是说佛突然就冒出一点光来给你看看，那像电影变魔术一样没有什么意思，是你的内心认识到无我，佛也同样是无我，你才发现佛的智慧的这个眼睛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佛的智慧的眼睛是把三界六道十法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明白了这个空性的智慧是遍一切处的，就清净法身是遍一切处的，所以佛放眉间的这个白好相光，白好阿弥陀佛身间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干末澄清四大海，赞叹这个阿弥陀佛啊！这白毫，这眉间的白毫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它能够婉转右旋的一圈一圈这样转起来，转在这里面，把它拉开的时候可以绕五个须弥山啊！那须弥山有多大？须弥山是八万四千由旋高，一由旋四十里，你就这么算有多长？当然这个佛的眉间白毫它实际上是照见三千大千世界，我还真见过有些出家师父修行修得比较好，可能像那个天童寺的方丈诚信大和尚是我们温州人，他眉间就有一根白毫拉出来就这么长，放掉了以后就缩回去圈在这里，我觉得这个佛的眉间白毫可能就是这样的，有眉间的这个白毫相，就三十二相啊。当然，佛的这个眉间白毫相呢，它任运的悲智双运，就是它的智慧光明，不但是在白天能够清楚的看见大千世界的一切，就是在夜里，它也同样看清这一切。我们如果有这个白毫相光的话，晚上找路肯定不用拿手电筒。据说我们这个上师啊，圆圆老人，他就有这个白毫相，就是有一天夜里很晚了，十一二点，然后黑乎乎的在那里，大家在聊天。上师那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说：“哎呦，要上厕所去了，那个厕所在外面很远。”他一说想上厕所可能很急哦，就站起来就走了，就走出去了。哎呦，大家就着急，没手电筒啊，师傅怎么办啊？他早就跑过去了，天黑黑的，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他就跑去厕所去了一个人。然后大家找完手电筒找了半天才送过去，后来想想他还要什么手电筒干什么啊？是九十多岁了，但他这个可能也是不小心就透露出来了，平常可能也不会表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凡夫对这个被这个肉眼呢障碍住了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心很专注的话，这个天眼这个地方，就是摩西所罗天的这个天眼这个地方啊，眉间这个地方，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景象出来的，而且这种种景象呢，我们的判断如果失误的话也会很颠倒，就有时候害怕，就情绪不好，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脑啊组织很奇怪，我这个大脑的这个脑垂体里面，它实际上是蕴含了整个法界世界的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我们平常因为自己的欲望很重，这欲望的心很重，所以呢心都是往下沉的，一个人有欲望的时候他的心气就不高，高不起来，所以你想向别人求东西的时候你就要低声下气向别人求饶，你的内心欲望没有了，你讲话就是理直气壮，所以一般欲望一多，这个执着物质的人，他物质的依赖性很强的时候，他心力就更弱了，所以依赖这个物质享受的人呢，他的内心的这种脆弱程度其实非常的痛苦，就是快乐的感觉会越来越少，就你对物质的这个依赖一次，他下一次就又没觉得不快乐了，还要再更多的物质它才能依赖得起来，所以越依赖你的自身的这个条件就越差掉，就像以前的这个科技不发达，一个人走路一天走路找六七十公里这是没问题的，现在你找七十公里谁能找得到啊，现在找二十公里你都要躺下来了，就脚就迈不出去了，就是物质的这个依赖性比较强， 依赖多了以后，你自身的条件很多能力啊，实际上是丧失了。我们很多人的自身的这个功能也在丧失。当然，这个从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五轮相来说，就是地水火风这个五轮呢，那你把妄想停下来，没有妄想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注意力啊，比如说你不打妄想坐在那里，你的注意力就是在自己的大脑里面。完全在大脑里面很清楚，但是你千万不要提起来说我注意我的大脑，注意大脑就不行了，那要上火了，你的心气就往上升，就你感觉妄想完全停下来，没有妄想，这个时候最清楚的不是你的心，而是你的头。你坐在那里没有妄想的时候，是你的脑最清楚，而在脑最清楚，你的注意力在集中的时候，它这个脑垂体里面的很多东西就会被开发出来。那如果你对身体的感官很在意，感官很在意，就手脚啊这些，它的神经系统都是这个包在这个大脑上面的，所以你的手脚的这个很发达了，感受很发达了，所以贪图享受多的人呢，他的神会傻掉，会笨掉。你不相信？你看看，越贪图的人，他就越傻掉的，因为一贪图享受了以后，他整个脑的外表的这一层的那个神经系统啊，就发达起来，那个脑里面的就萎缩掉了，脑里面会被它就像那个树根啊，把它那个整个树都缠住了，它就发展不起来了。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清心寡欲，就是对外界的这个物质，对肉体的那个感官上的追求少掉，他那个大脑被外面的那个表层的那个神经不是特别发达，不会把它考得很紧，他脑子就保持很清醒啊，他就是智慧就会开发出来。所以所有的这个宗教啊，一些灵修啊，你看他都主张人要去欲，就是欲望要少，至少要就是少欲望，然后呢在感官的这个享受，物质的享受上你尽量要少一点，要简单一点，然后你的大脑就保持这个清净。这个时候他这个脑垂体里面的整个大脑它会开始发展，里面所需要的那些包含的那些内涵慢慢的就会开发出来，就他的脑的功能会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必然之理。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个科学家，那些这个奇才呀，甚至一些天才呀，那他小时候往往都是傻乎乎的，就他对外面不敏感，别人骂他他也没感觉，说他两句也没感觉，他是受点冷啊受点热啊他也没感觉，所以他学习特别认真。有些人学两下又今天又太冷了，明天又太热了，后天蚊子又多了，打坐呢就是这里又要求，这个庙又吵了，那个庙又怎么样，那要求来要求去好了，你自己的感官太发达了，那感官稍微的糊涂一点，就让自己的这个对外在的身体的感触和外在的感触要求少一点，他的脑就开始清洗起来。这个是实际上是很科学的，就他们讲这个脑内革命的这个道理也跟我们讲过，就是当我们的心完全静下来很专注的时候，你的脑这里呢它自然会开始发达。这个发达起来，大脑里面整个大脑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信息接收中心，我们所有对这个世界的沟通都是通过大脑来接收的。而且他们还画了一个图，就是通过我们头顶的这个百会穴啊吸收进来，就所有的信息和能量，这宇宙法界的信息能量是通过你的头脑头顶接收进来的，然后接收进来到你的这个大脑里面，你的大脑上面整个皮层都被你的欲望所盖了，所以你接收不到了，被它绝缘了。有些很贪欲的人，你告诉他很多道理啊，叫他做人要怎么做好啊，他习惯了他不听你的，原因就是他那个大脑外面已经被那一层贪欲的那个神经已经包住了，所以你跟他怎么说就没有用。所以世间为什么有四肢变聪的人，他脑子很聪明，自己也很能享受，哎，你跟他讲话就没用了，就他自己的那个感官很敏感，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脑已经包住了，所以你跟他客观的沟通啊难以沟通。甚至有些人呢自己本事很好，但是他对众生的痛苦呢很麻木，你看什么药家心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家诀，马家诀啊之类的，那这些情况出现也是自己的大脑其实对周围的人对人性，其实他们只是一个代表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对周围的人都很麻木的， 他亲人啊朋友啊他们感觉到痛苦没有啊？你都没感觉，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接收信号的那个机器被外面的那一层神经感受感觉神经覆盖住了。嗔心重的人也同样，只管自己的感觉，然后别人难受不难受他不管，所以他一讲话就伤害到别人。这实际上跟我们的大脑都有关系。那么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欲望比较少，人比较清淡一点的，你对这个世界的那个敏感度就会高一点，就会高一点了。那个一般的人你看信佛都是女众会多一点啊，女众她悲心比较重，她心情比较细腻，就比较敏感，别人苦了她能感觉到苦，然后人生的痛苦她也容易感觉到，所以女众学佛的人多一点。男众呢，他有时候自己强大，自己觉得自己能力很强，自己观念很多，然后就觉得自己比较聪明，他反而不太容易相信，他就是相信了有时候也不太容易接受，就他觉得自己我学佛我就看书，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大脑其实包住了，他敏感度就少掉。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呢，你的敏感度强了，你反而痛苦多，所以女众痛苦也会多一点，她脆弱，变得更加脆弱，她觉得太敏感了，就觉得很容易受伤。他接受到这个信号啊，容易接收得到。那有些人到老了到死了他也不学佛，那一般女众呢到老了，他想想死了以后是不是去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到哪里去，他想想呢，他虽然是很普通的想法，但是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想法。你面对死亡这个怎么死自己都不管，有些人觉得自己没关系，反正大家都死的，我这个到时候再说吧，他到时候再说他痛苦不堪也没办法了，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女众呢在这个上面她有优点，就是悲心比较重，所以她容易去学佛。但如果加上智慧呢就更好了，就不会受伤了。就你接收到的那个信号就是你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破除我执，我们去了解呢往往是带着有色的眼镜去了解，所以了解的也不周到也不全面，往往会产生错觉。因此你需要把自己内在的这个我执先拿掉。如果观察到无我，你坐在那里观察一切法都是无我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宇宙法界的这个信息和能量，实际上是从这个身体来说，从你这个百会穴这个进来以后，头顶上进来了以后，也叫放穴，就是清净的。那进来以后呢，你的大脑就开始放大，而且呢在大脑当中它自然会有这个能反映出外在世界的这些影像。所以有些人闭上眼睛，你闭上眼睛就能想到你的家或者想到什么东西，那个想到的这些影像都是在大脑里面散现出来的。但是这个是一般的科学，他去研究说大脑脑垂体里面具有这些功能。那你专注时间久了以后，只要你外面的那一层神经不要阻断它，不要阻隔它了，就是你打坐坐在那里腿痛啊身体发热啊发冷啊，你不要太在意，不要很在意这些感受。然后呢你的那个脑袋外面的这个神经就开始放松，放松了以后它自然会呈现出来种种的影像。而且这些影像呢，如果你的心是清净的，它呈现出来的影像就比较客观比较真实。所以佛他这个地方还是有眼睛的，当然佛的眼睛是四面八方都是通的，就是这个佛眼啊，那前后左右都通的。这个天眼呢也能看到前后左右，也没有障碍。但是呢他的这个从身体的这个表象上说，他实际上是在脑的这个地方啊，在脑的前面的这个眉间的这个地方。那当这个地方呈现出来的一个景象，你要去判断是对还是错。是怎么样，就是应该去判断。有时候我们有妄想有我执的时候，判断都是会错的，都是妄想。然后如果你把这个我执妄想拿掉了，他看到的那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那这个脑跟自己的心还有联系，这是更深的一步了。就是心呢是宇宙法界的储存室，整个法界的仓库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呢它又很神奇，它从我们身体的位置来说在你的心里，然后你的心到你的大脑呢 就会去引导去指导你的大脑，就是图像是通过大脑的这个脑的这个机器来发达的，但是这个机器的背后的那个信息信号呢，储存在是在你的心里，不在外面。那在你的现在拥有的这个身体里面，可能是你接下来很快就会呈现出来作用的。而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心，起心动念的这个心，它的背后又包含了你的大脑、你的世界、你的外在的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讲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心很小，世界跟身体很大，你的身体的所有信号信息，包括你的大脑、你的身体，所有的信息都在你的心里面，都在你这一念心里面包含在里面的。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事实上不是看到我的生命以外的世界，是看到你的心，就你的心的大的部分就包含了整个世界的。然后你跟你前面的这些人、这些众生，就跟他有缘，他就在你的生命世界中呈现出这个影像，跟你有这个影像的关系，你能看到这个人，能认识他，然后你能分别他，跟他沟通，就跟电视上的那个电视对话其实是一样的。哪怕你感触到、接触到他的这个人啊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也是你的这个阿拉耶识八识田中呈现出来。所以心很专注静下来的人，完全没有妄想，那外面发生的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他却了如指掌。你说这个不是也很神奇啊？外面发生的事情你为什么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怎么会清楚呢？因为你什么都不想，你的心慢慢的就清静起来、清楚起来了。而这个心这一点清楚了，它的另外一点就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这一念心当中，所以它自然就会清楚起来啊。这个是以后如果有这个科学仪器的话，能把我们这个心识、阿赖耶识如果能测量得到，那是科学真正昌明的时代。那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有这种效果，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起心动念马上就呈现这个境界。比如说在极乐世界的莲花包里面，他那个我执还没有断，他如果想到自己在娑婆世界的亲人在那里受苦，然后他一想到他马上就能看到，他想到这个世界的亲人，他就能看到他在那里干嘛。然后呢，看到你在受苦，他心难受了以后，他在莲花包里面也会掉眼泪，掉眼泪完了以后，他看看自己都在净土还哭了，哎呀，没啥好哭的，哎，他又不会痛苦。那就像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看电视，有些人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其实电视里面的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你也同样会感受到那种痛苦。就是你在极乐世界，我执如果没有破的话，你看到娑婆世界的亲人在那里受苦，你也一样会掉眼泪，也会难受。所以要发愿去度众生。那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无我，再发愿去度众生，就好比现在你要发愿去度电视里面的那个人一样。那电视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有还是没有呢？电视里面肯定是没人，只是影子。那我们去度一切众生，也就是度一个影子。你看到他们痛苦，于心不忍，你就得去度他，你悲心就升起来了。所以这个菩萨说，见水月道场做空花佛事，那空中花水中月啥都没有，就是影子而已，你就去不停的度吧。然后释迦佛来一个谜底大揭开，说度一切众生啊，实无一众生可灭度，没有一个众生可灭度的，因为全部都是电视里面的人，都是在你的心中、你生命中的一个影像。这是对自己来说的，我们每个生命自己外面的所对立的这些全部是自己的影子，但是对于每一个众生来说，每一个众生，比如说我自己，我如果没有明白成佛，我还在自己还在这个影像当中执着我执的这个影像，那还是很痛苦的。你如果明白了无我啊，这个影子就结束了，你可以用种种影子都没有关系，因为背后那个影子背后是没有受伤的人，没有受苦的人。可是你不明白自己是影子，不明白自己是无我的时候，你就感觉真的好像有个我在那里。然后这个影子呢还有规律，还有因果缘起的规律，这个规律丝毫不爽。所以佛他之所以能够放光，放白好相光，白好相的这个光，就是清净洁白，能够照耀一切众生，众生欢喜他也欢喜，非常清楚，是从佛的 定慧庄严当中体现出来的。我们现在用功修行啊，大家如果真想用功，你在用功路上也就是两条路，一个是定，一个是慧。慧就是你听讲思维，你好好想，把事情想通了，你就开智慧了。定呢，就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稳定，不要随那个贪嗔痴烦恼妄想在那里颠倒。最好的定力就是你观察无我，如果你看到无我了，整个身心就在无我当中，你就停留在那里，它这个定和慧两个就增长很快。不能体会到无我呢，就在一念不生之前也可以体会到自己的这个定力跟智慧也会增长，就是一个念头都没有，看清自己，念头出来了让它过去，下一个念头出来之前又是清清楚楚，这是也是定慧两个都在修。那这两个还不会修呢，那你就先修定力。就定力怎么修呢，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抓住救命稻草不放，念咒念了自己就是一心不乱，一条心一条心念到底，你这个念念念念久了，定力高起来了，那个智慧慢慢也会展开。然后你这个定力也不修，妄想念佛也不念怎么办呢，那你就先做做好事，先做做好事，改善改善自己，把自己坏的那些念头先改过来，就是改恶向善，做做基础。你看这几个次第其实是很清楚的。那么佛之所以能够照眉间白毫相关，他的定慧等值的力量，由于他的定是法界的定，就是法界一切法的真理本来不动，那佛已经进入不动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慧呢是法界一切法的规则了了分明，一切因果缘起的规则非常清楚，那他就很清楚的这样看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这个眉间相观就能够照到所有的世界，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布周遍。这个东方是代表生长，这佛的这个眉间相观啊，一照到他就给众生加持，众生就能增长定力，增长智慧，增长信心。他这个光要是没有照耀呢，这个信心就不足。我们有时候在学佛的时候快要迷茫了，快要不行了，听师父一讲开示，哎，信心又起来了，这就是信心的光明。有时候你这个修行不听法，长久不听了，自己慢慢又迷失掉了，一听法，哦，定力又起来了，智慧又打开了，哦，又知道，哦，原来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定慧光明，信心的光明。所以有定慧有信心，你是代表你的生命是生长，生长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他用东方是代表生长。万八千世界是十八界的千乳啊，十八界的千乳。千乳是什么？就是十法界具足十法界，这一百法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六道四圣，一百法界又各具十如是，这叫千乳，叫百界千乳。因为一百个法界里面都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十个都圆满具足，所以叫一千如。在一千如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我们的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当中。所以佛的这个相观一照啊，十法界十如是十八界照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十八界的千如加起来叫万八千世界，弥不周遍。在世界就是时间和空间，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无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空间，这个十八界就根尘实，十法界实如是诸法实相都是弥不周遍，没有照不到的地方。这个佛的眉间白毫相观，说简单一点就是佛的第三只眼睛能够看见万八千世界，所有众生重重无尽的众生世界都能够在佛的第三只眼睛的关照之下，不是肉眼啊，在第三只眼睛关照之下清除没有障碍。下至阿鼻地狱， 这个弥不周遍啊，这就是持徒六瑞，持徒六瑞，就是下至阿鼻地狱呢是他徒六瑞的，就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是他方世界，那有很多的这个现象，有房有圣有人有法有始有终啊，是他徒六瑞。那持徒六瑞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